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每日都赐予他们玛拿。今天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粮，圣经。请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带着承接灵粮的器皿，领取新鲜的旷野玛拿。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我是周清风。今日我们一起领受一个信息，生生不息。愿我们的生命在完全献给神之后，可以得着永不间断的活力。请听诗篇二十篇三节。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英国伦敦有一间餐厅的主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以慷慨闻名。他经常请人吃饭，不求回报。如果福音机构或者教会需要奉献，只要他知道，他就会打开个柜桶奉献一大笔金钱。有一天，这位弟兄在一位教会同工面前打开个柜桶的时候，教会同工发现在纸币硬币当中有一口钉，就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摆口钉在那里啊？弟兄拿起那口六寸长的钉，这样回答，我将这口钉和钱放在一起，是要提醒自己主耶稣在各各他山上为我所做的，他为了拯救我付上了什么东西的代价。这口钉提醒我主为我死，亦都激励我要为他而活。原来这位弟兄那一口钉是要提醒自己亏欠了神很多爱和感恩，因为主曾经为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当他将这口钉放在柜桶的时候，就提醒自己救主所作的牺牲，激发自己那一份慷慨的心。因为基督勇敢面对死亡的阴影，我们先至有永生的曙光。主是这么爱我们，我们又曾经为他舍弃过些什么东西呢？主为我死，不是为了使我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思活在自私而又没有价值的生活里面，去服侍各种私欲和享乐，反而是要我在爱中去效法他，遵守他的道。今日缺乏爱主的心，就是信徒背道的根源。如果我们信主抱持的只是说只要救恩而不愿意作门徒这些心态，就是将神的恩典睇为是廉价的，好像很容易就可以得到的一样。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曾经讲过，得着救恩不费你分文，成为门徒就要献上生命。他在所写的《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面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廉价的恩典就是只要救恩，但是就不愿意付出代价，这个就是教会的致命伤。你或者会说，哎呀，为什么是都要我服侍呢？因为神不要你徒受恩典，徒受恩典将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看为平常，你的灵命就不会有长进。贾玉铭博士曾经这样讲过，我们经验十字架去到什么地方，生命就会发展到什么地方。主耶稣为了救我 付上的是宝血的代价。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伦敦这位开餐厅的弟兄，因为主在加勒山所受的苦和爱经常都在他心里面。主为他钉十字架，时常活化在他的眼前。他又经常想着要怎样报答主恩，他的生命就开始发展，开始成长。今日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又是怎样呢？保罗曾经讲过，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但是你在心里面就说，不用学，不用受苦，我来聚会就好了，都不用去做那些什么新造的人，我做回自己，过回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就好了。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是不是愿意全心全意这样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信心就是将生命的主权交出，这件事是要需要决心，需要勇气的。主耶稣为了成全神的旨意，弃绝了自己。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不推翻老我，你就不能够享受基督。只是想要得救，但是拒绝被改变，就不是真正的信主。施布真曾经讲过，不包含舍己的信心是那些仿制品。神将我们留在地上面，是为了他的荣耀和其他人的好处。如果不肯舍己，我那些意思太多，为自己保留太多，就不能够照神的旨意服侍这个世代的人。你不肯付出那些没办法保留的，就不会得到在永恒当中绝对不可以放弃的。生命的价值不是在于保留，而是在于照神的旨意影响更加多的人，建立更加多人的生命。不要为自己筹算太多，顾念太多。主爱我们，他用自己的血使到我们脱离罪恶，又使到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你恨恶自己的自私，不再坚持自己那些喜好和权利，不再是我要些什么东西，只是体贴自己的私欲，而是开始问主要些什么东西呢？察验什么东西是神的善良、顺串、可喜悦的旨意，你就可以日日日日这样更加似基督。你如果处处只是体贴自己，想要为自己保留，在侍奉的道路上面就会犹豫，就会不肯付出代价。经常有人会问我，怎样可以将福音广播的节目做好呢？关键就是对于主的爱。就好像一个有洁癖的人，你不用督促他去清洁的，他怎都会搞到干干净净，因为他没有办法忍受那些污糟。一个爱主的人感觉到主配得他将最好的献上，不需要人督促，他自然就会常常竭力多作主公。他是没办法忍受将不好的东西献给主的。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委身侍奉主的传道人在他的见证里面提到一句这样的说话，如果是我不爱主，我就会感觉到我的人生若有所失。我当时在台下面说阿门。这个献身的传道人，他的心是在主那里，主是他怀抱里面一代没若。主在十字架上面毫无保留的大爱激励着他，所以他甘心献上自己，感觉到如果不爱主就会若有所失，好难受。他很多服侍就会因为这样做得好好。诗篇110篇第3节，诗人这样讲， 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丰富是出于痛苦，死亡会带来生命，大理石不会磨损，永远就是这样的一块，但是当它愿意被雕塑，就可以成为人间流传千古的艺术杰作。没有愿意委身的工人，就不会有工作，没有适合的人，就不会有事工。神是看重工人的，看重我们在他面前对他的委身。神的工作神自己都可以作成，但是他特别留下一些需要藉着我们来完成。这个是他给我们的特殊荣耀，是给我们的一种特权。今天你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令到自己的生命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呢？你是不是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用的人呢？还是只是一个徒受恩典、白占地土、不愿意付出的人呢？是不是只是有枝叶不结果子啊？路加福音14:27，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这个就是主的要求。有一个很美丽的祷告是这样讲的，主啊，求你教我勇于丢弃，好叫我不被你丢弃。一个痴恋神的人会感觉到自己对主的爱不够，哪怕其他人看他们好像傻傻地这样。你看看保罗，你看看宋尚哲，看看教会历史上面很多被主重用的仆人，他们都有将自己毫无保留这样献给主，主就将喂养群羊的工作交给他们。神不是交托给那些大有恩赐的人，而是要交托给那些爱他、效法他、甘心为教会舍己的人。你如果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没有将自己深深埋葬那些意愿，遭遇到困难就会打退堂鼓。按住人的本性，我们是不会揀那些难走的路来行的，但是神会按照他的旨意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故事里面提到，有一位年轻的姊妹听了讲员在讲坛上面传讲耶稣是主的资讯，觉得好受感动，表示要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突然之间有一个念头闪入他的脑里面，如果有一天耶稣要差遣他去到好远的地方宣教，要他离乡别井，过住今日都不知听日点算的生活，那怎做好呢？想到这里，他的心就开始有点为难了。讲完知道姊妹心里面的挣扎，就带他去读圣经。读哪一段圣经呢？《使徒行传》10，讲完先读9-13。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云游帐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讲完读到这里，14要姊妹自己读，姊妹就开始读。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讲完这样问他，姊妹啊，彼得所讲，主啊，这是不可的，如果要你删去了其中一句，你会删哪一句，留下哪一句呢？姊妹将主啊，这是不可的反复读了好多次，最后他流着眼泪删走了 这是不可的，以最恭敬的心咁样讲：主啊，既然我哋口称耶稣为主，主吩咐我有咩系唔可以嘅呢？主吩咐我就去做，佢差遣我我就去，冇怕，只要信。自我嘅放低先至系丰盛生命嘅开始。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保罗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活祭就是我们甘心乐意在肉身里面顺服神，在还生存紧的时候服侍祂。活祭是我们在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在神存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里面，将自己完全这样奉献，不是等到死了之后。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主耶稣自己就做了我们的榜样，他完全顺服天父。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死了的意思是不再追寻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不再顾念自己的安乐和幸福，而是为了更加高的目标，为了基督。一生人都为我死而复活的主去活，为他作工，为他劳苦，为他国度的荣耀将自己摆上，而且是不会被这样的热情消退，会一直坚持下去。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叫我们甘心这样将我们的心归给主，我们的眼目单单喜悦祂的道路。我们一起祈祷吧。父啊，多谢你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面。你不单止救了我们，还要用你的道去教训我们。愿你继续对我们的心讲话，叫我们这些有罪的灵魂一个一个塑造成为你恩典的杰作，帮助我们在委身侍奉上面更加似你，更加有你荣美的样式。你是叫人活的灵，主啊，愿你兴旺，愿我们一个一个被你完全这样得着，帮助我们全心爱你，乐意奉献我们自己。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